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从来没有一个跟从主的人是得不着奖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主耶稣短短的一句“跟从我”，就让12个人甘愿离开了他们的家庭、职业，全心全意地奉献自己，去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跟从主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神要求我们放下一切，跟主前行。当我们做出决定要跟从主，不要看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倒要记得神会装备我们，他会赐能力给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就可以做成任何神要我们做成的工作。这也是顺服神可以获得的回报和奖赏。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跟从主的信息，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我们讲到跟从耶稣基督的条件和要求的时候，我们希望是列出自己认为应该符合的条件，然而圣经里却已经记载了神对我们所做的要求是主耶稣亲口对群众说的，值得我们留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记载，当时跟从耶稣的人很多，而这些人多半都是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特别是耶稣以5饼2鱼喂饱他们之后，他们对耶稣所产生的反应，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跟从主耶稣是在生活上呢有最大的保障，至少主耶稣可以满足他们肚腹的需要，不会让他们挨饿。因此当时跟从耶稣的人很多，是从各处涌来跟从耶稣的。耶稣知道这个情况，为了不误导群众，因此主耶稣就清楚讲出跟从耶稣的意思和他的要求。简单来说呢，是要效法他的榜样，跟从他的脚踪。当主耶稣讲完了这篇群众认为很难接受的道理之后呢，他们中间就有很多退去的。甚至耶稣也问他所呼召的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去吧。到底主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符合什么条件呢？首先是敏感于圣灵的指引。由于我们今天不像门徒的时代，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耶稣，也不能用耳朵亲耳听见耶稣的声音，也不能亲手摸到他，我们今天是要用敏锐的心灵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明白圣灵的指引。要知道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他不会在我们耳边大声呼喊，他要我们以安静的心去聆听，去领会，去察觉。当我们用心去聆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声音是不难听见的。然而我们得在这方面好好的操练自己，因为我们必须透过圣灵顺从神的指引。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其中一个职责就是指引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以敏锐的心灵去做出回应。一个心灵乐意聆听圣灵声音，专心寻求主的人必能寻见，而圣灵的指引也是很清楚的。这是第一个 要跟随耶稣的条件。那么第二个，跟从耶稣的要求就是要服侍他。一个跟从耶稣的人绝对不是闲懒的，而是要用我们的全人和整个生命去服侍神，去献上自己，去付出一切。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样，凡是跟从耶稣的生命呢，都必然是舍己的生命，是忘我的生命，都是乐意奉献一生的生命，这是一个必然的特色。主耶稣的一生正是仆人的一生，而主耶稣要求一切跟从他的人都得付出自己去服侍别人，借此荣耀神，并且使人认识神。我们要奉主的名，靠着圣灵的能力努力为主工作，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借着服侍那看得见的人来服侍那不能看见的主。一个跟从基督的生命必然是一个一生服侍的生命。第三个跟从主必须有的条件就是牺牲。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节说，我们可以一块来看马太福音四章二十节，这里说呢，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到底这个网在彼得和安德烈他两兄弟当中代表了什么呢？其实网是代表了他们两人的生活。他们从小就学习捕鱼，以打鱼为生，这可能是他们世代相传的祖业，而网跟他们的一生是分不开的。网除了是代表彼得安德烈的生活之外，网还代表了他们的生活保障。而彼得还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当他跟从主的时候，他是连他的家庭一块儿放下的。而对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来说呢，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两兄弟除了放下渔船之外，还放下了感情，放下至深的情感，别了父亲，全心全意地去跟从基督。今天我们如果要跟从主，如果要顺服圣灵的指引，我们也要放下这一些，除了是物质上的放下之外，也还包括了一些关系，包括了一些我们渴望已久的一生追逐和甘心付出的事。当主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要我们跟从他的时候，他是天地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就必须有所牺牲。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是乐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和牺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神在你心灵里指示你要放下这些，为了跟从他而牺牲这些，因为他是天地万有的主，你乐意这么做吗？不管神的要求是什么，也许是金钱，也许是一段关系，也许是工作职业，都没有分别。如果你在这位天地的主面前不肯放下，那么你余下的一生就无法体验到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以及神对你的使用，因为在你跟神中间有神要求你放下而你不愿意放下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呢？这并没有分别，问题是神要求你放下。要是你立志跟从主，你愿意顺服他，你就应当放下。跟从基督必须有所牺牲，而且是依着主的心意，依着主的指示牺牲。我们绝对不要以为我这一生为主牺牲太多了，其实绝对不会。只要我们看看主为我们的牺牲有多少，主爱我们有多深，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我们为主舍命，这也是值得的。好，第四个跟从主所要有的条件就是否定自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衡量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的指标。跟从主耶稣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凡事要问自己，神到底要在我生命中做什么？神要我怎么样投资自己的生命？神要我往什么地方去？神到底要我做些什么？既然我们认定我的生命不再是属于自己的， 那么我就应当全然地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都献上，求圣灵管理和使用我们的身心灵。无论神要求些什么，我都甘愿，都甘心乐意地奉上，而且毫无保留地呈现。自我否定表示我们自愿放下自己的计划、目标、理想、愿望以及喜好、追求，我们把这一切全都交给神，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从今以后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晓得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一种否定自我的生命，是跟从主必须具备的。我们立志跟从基督，不管主在哪里，跟从主的人也在那里。不管跟从主所要走的是一条怎样艰辛的道路，怎样漫长的道路，我们都义无反顾地跟着走，绝对不退后，也不半途而废，而是我们愿意放下属于自己的一切，决心要选择立志跟从主。我们若是愿意在主前省察自己，诚心地求问神，到底我还有什么没有奉献的，没有摆上的，到底还有什么是保留着为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清楚看见，神必然会答应我们的祈求，让我们看见还有什么拦阻着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更多的被神使用，生命能够更多的发出光彩。虽然神所指出的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可能我们平常根本忽略掉了，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神能够帮助我们看见许多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物，帮助我们的灵性能够更进一步。只要我们诚心祈求，我们很坦诚的、很诚实的在神面前顺服他，无论主啊，你指出什么，你对我要求什么，我都乐意遵行。在这个时刻，神会让我们的灵命更加的近身，与他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制造理由，说：“哎呀，人都是不完全的，都有小毛病，都有小瑕疵，人人都有，我何必苛求完美呢？我们不过是平凡人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求我们跟从他，而跟从他是包括做出自我的否定，包括了舍己。我们要否定自己，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表示我们要放下自己所渴望的，放下自己所追求的，一切让神来作王掌权，管理和支配我们的生命。过去我们是习惯自我做主的，习惯自己主宰有关自己的一切，但是自从我们决定跟从基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把这主权全然地交给基督，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主宰和支配我们的生命。我们舍己否定自我，不是指在这件事情上或是那件事情上，而是整个态度上，在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应当这样。过去我们的生活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活，但是跟从主之后，我们的生活目标方向是为了满足主的心意，为了讨主的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主的要求，以此作为大前提，那这就很不相同了。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达成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或者是依着自己的计划前进，我们乃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你的计划实现在我的生命中，我立志选择要为你受苦，不论要受的是什么苦，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这颗心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让我们看清楚自己跟从主的心志，自己跟从主的动机是否纯全，是否真确。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到底有多少人职业上是很清楚的有主的呼召，有主的带领，我们的婚姻又有多少是神的预备和神所配合的？我们是否凡事把这一切带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指引，然后以敬畏的心来行事呢？今天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不正常的关系呢？ 是不是我们只求自己的享受快乐，甚至在最终之乐有份，而不愿意依着主的心意去行呢？试问我们是不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呢，跟从基督可能意味着要离开现在的工作，可能是意味着要放弃一段不正常的关系，或者是要把过去的经济状况彻底的改变，亦或是整个生活的态度必须改变。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引领，只要我们诚心的追求，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跟从基督是包括了做出自我的否定。这不是说一旦我们决志跟从基督以后，主就会把我们心里所爱的事情都拿走了，让我们过着很痛苦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样。神爱我们，神了解我们，任何他吩咐我们要放下的人或事物，他都必定以更美好的来代替。换句话说，神拿走的是次好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赐下的是最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对神有绝对的信心。然而跟从基督，这个是撒旦最不喜欢看见的。魔鬼撒旦要人跟随他。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六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让我们看见魔鬼撒旦他一定要迷惑人，一定要拦阻人信耶稣，一定用各样的诡计要牢笼人的心，拦阻人跟从基督。而神定了我们生命的方向，他要引领我们依着他的方向前行。魔鬼撒旦他会用尽各样的手段要破坏，他用谎言来告诉你，啊，这是你应得的，你可以现在就享受这一切吧，你做吧，没有关系，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撒旦往往给我们一些不能兑现的承诺。撒旦说，如果你现在就想要，你可以依着这个方法获得，这绝对可行，你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你可以获得快乐，你的人生有许多许多的享受。然而主耶稣对我们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话语。主耶稣会告诉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他要告诉我们跟从他的路不容易走，要受苦，会有伤害，会受逼迫，会有许多的牺牲和舍弃。然而我们若是立志走这条神所设计的道路，顺着他的带领而行，我们的生命将会获得真正的满足，而神也可以因此得着荣耀，更有许多人的生命会因此而蒙福，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变得非常有价值，而且是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被神使用。我们要是追寻自己的理想，我们就是浪费生命在短暂的事物上，最后将会感到无限的失望和挫败，因为我们没有依着神那至高的美意，依着神心中的喜悦，依着神所渴望的前行。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是很清楚的，一条是想尽办法的要去得的道路，那是一条宽大的路，但是最终却会变得一无所有；而另外一条路是要付出的，是一条窄路，但至终却得回了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呢？魔鬼撒旦是狡猾的，他会在我们选择跟从神的时候要攻击我们，要迷惑我们，要拦阻我们，所以我们要格外小心。好，第五个跟从基督的要求就是受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 保罗在这里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门徒跟从主耶稣所不能豁免的，要为主受苦。像彼得，传说他是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感到他不配与耶稣一样的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主动要求把他倒钉吧。其他许多跟从耶稣的人在大逼迫大患难中陆续的为主寻道，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乐意跟从耶稣而有的结果。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约翰福音12章26节，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跟从基督是要服侍他的，而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心去受苦。为什么呢？因为受苦的本质就是福气，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也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也许我们很难明白和理解，但是这却是宝贵的原则。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要受苦。保罗在论到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在腓立比书3章10节，腓立比书3章10节，这节经文保罗说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保罗的心目中，他有两个渴望，一个是渴望认识基督，另外一个呢是渴望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要是我们希望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必须先预备自己有愿意受苦的心智，因为服侍别人意味着我们要背负别人的重担，我们要鼓励他人，要安慰他人，要解决他们的需要，要付上很多代价。谁可以给他具体的鼓励和帮助呢？就是那些过去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人，是过去受过同样伤害的人。也许我们看见有些人他大大的被主使用，但是我们忽略了他过去是怎样的为主受苦，这是因为我们只看见他们表面的情况，而没有认识到他过去背后所受的创伤，所受的苦难。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受过许多的批评，受过许多的迫害，受过许多的误会，甚至诬告，这使得主耶稣的生命充满了吸引力，许许多多的人都救了他来，都乐意亲近他，都乐意跟随他。我们如果要跟从基督，我们一样要有受苦的心智。无论神许可什么样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欣然接受，并且在其中学习功课，这样我们的生命自然能够成长，神也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我们，去成为别人的安慰和祝福。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需要受安慰的人有许多许多，需要被鼓舞的人有许多许多，谁可以真正的把安慰、把帮助带给他呢？就是那些先前受过苦的。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耶稣又告诉门徒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指在生活上跟从主耶稣所要忍受的苦，这绝对不是一条舒服，不是一条安逸的道路。然而痛苦却不只限于物质和肉体上，还包括了精神心灵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是否对于圣灵的声音感到敏感呢？我们是否乐意服侍呢？我们愿意牺牲吗？我们愿意否定自我吗？我们愿意受苦吗？这些都是我们要严肃认真考虑以及问自己的。我们不能够在生活的一半事情上跟随主，但是在另外一半上继续效法世俗，这绝对不能，这也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物是背道而驰，是相反的，是互相对立的。马太福音19章记载，有一个财主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着永生。主耶稣要求那个人把自己所有的变卖去周济穷人，然后再来跟从主。 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27节到28节，经文说，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跟着的第29节值得我们留意，马太福音19章29节，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凡是跟从他的人必定会得着赏赐，从来没有一个跟从主的人是得不着奖赏的。然而跟从主所得的奖赏，往往不是金钱上去计算的，不是我们可以数算的，或是我们立刻可以摸得着的，因为那是永恒的，是属天的赏赐。我们所获得的乃是与神有更美好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神会给我们丰盛的心灵和生命，这是世间任何事物都买不到的。一个跟从基督的人好像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却是在地上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只能活一次，即使我们不满意，我们也不能再多活一次，这是生命的限制，也是我们今天要做出明智的抉择的必须。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必然乐意依从他的指示和命令而行，我们必然会顺服他，尊重他。彼得前书第2章21节，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他的恩典，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最后，我们以希伯来书第10章36节37节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好，今天的讲题跟从基督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跟从主不一定会给您带来安舒的生活，也许恰恰刚好相反，但是那些愿意一心一意跟从主的人，必然会拥有一个平安和满足的生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